我们现在要继续来交通有关圣灵这一方面的信息啊，这是很大的题目，我们在讲，我就不可能讲得很细。那以后有机会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讲，因为整本圣经都可以说，就讲到这三一的神嘛。所以你要花多少时间来讲？但是我们就针对几个点，我们交通一下就好。好，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交通，要不然我们可能永远没办法把这个题目交通完。那今天我特别要注重的就是说，有几个圣经上提到关于圣灵方面，他的能力也好，他的生命也好，有几个名词我们常常搞混的。我想我们把这个几个名词弄清楚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到底，但我们在提到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出错啊。那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的境啊，我想我们常常提到圣灵的境啊，灵境，而且很多人说如果没有经过圣灵的境呢，你就不可能有开始你的侍奉啊，或者说有的人说圣灵的境是第二次的祝福，那这都很美的话啊。但是我们要来看，就是说圣经上讲圣灵的境是怎么回事，因为很可能我们讲圣灵的境跟圣经上的圣灵的境不一样啊。我不是说人家讲的不对，因为那是他们的经历，但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啊，到底什么叫圣灵的境啊，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，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圣灵的浇灌。我们要提到什么叫圣灵的充满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名词所认识的过于简单啊，或者说因着我们是从经历来发表这些名词的意思啊，那往往就跟圣经上所提到它的名词的意思有一点点的不合，所以我们尽量不用经历来解释圣经上的字，我们用圣经上的话自己来解释。那圣灵的境在圣经上其实就是圣灵的喜，因为它的喜跟境是同一个字嘛，圣灵的喜也好，圣灵的境也好。那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就已经应允将来神要做的工作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也提到圣灵的境，我们主耶稣也提到。那不管是主耶稣提到也好，施洗约翰提到也好，真正圣灵的境或者圣灵的喜呢，它的发生是在使徒行传。那使徒行传提到圣灵的境或是我们说圣灵的喜呢，主要是两次，主要是两次。一次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，这是主耶稣复活四十天向他们显现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，四十天之后主就升天了啊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，也就是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也就是圣灵的境。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圣灵的境呢？第八节就讲了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到各地呢，需要圣灵才能得到能力。所以一方面是讲到圣灵的进，圣灵的喜啊，一方面讲到圣灵的降临。然后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就发生了。那时候我们知道，那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出别国的话来了。然后你读第二章第十七节的时候，彼得就解释五旬节那段的情形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得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十八节，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使他们就要说预言。第三十三节，第二章三十三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好，所以这边有几个名词它是一起讲的，那发生是发生在五旬节，那五旬节呢，主耶稣的应许应验了，他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所以到五旬节他们就受了。 然后后面呢，彼得在解释的时候呢，就说圣灵浇灌下来。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幅图画来看啊，今天如果你在路上走路，有人从上面倒了一大桶水，从在楼上倒一大桶水下来，就他来讲是把它浇灌下来了，就你呢，就好像受了洗一样，你被那个水洗了净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来讲是浇灌，他把水浇灌下来，就你呢变成个落汤鸡了，就被洗了。所以事实上你就发觉呢，就是神那边来讲，就从天上那边来讲，他是把灵浇灌下来，就是圣徒来讲呢，他是受了圣灵的洗啊。你就看见呢，这是圣经上这么解释的。好，然后刚才我们读到33节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为什么圣灵要浇灌呢，为什么他们会受圣灵的洗呢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被神的右手高举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所以就把圣灵浇灌下来。好，为了帮助我们在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呢，我们就要来看启示录啊，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六节，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了。所以这是主升天以后的事情，主升天以后十天就五旬节嘛，所以他升天了，他现在站在宝座当中，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，所以他在宝座当中，他现在像是被杀过，像是刚刚被杀，换句话他才刚升天没有多久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。所以这个羔羊呢有七个角，有七个眼，角是说出了能力，所以它有完全的能力，眼是智慧，完全的智慧，它不但有智慧有能力，那这个七角七眼呢就是神的七灵，现在呢要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。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啊，神的灵只有一位，但为什么是七灵呢，就是说他那个全备的恩赐，全备的能力，全备的智慧呢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，换句话就浇灌下来了。所以你把这几处圣经摆在一起，你就知道啊怎么一回事了。当主升天了，被立为主为基督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被浇灌下来了，七灵被差遣出去了。就神来讲是浇灌，就我们那些120个门徒来讲呢，这是受浸，这是在使徒行第一次提到受圣灵的浸。那第二次提到受圣灵的浸呢，那是在第十章44节开始看起啊。彼得还说话，那彼得在哪里说话，就在哥里流家说话啊，所以现在来到了外邦了啊，刚才是犹太人，现在是来到外邦了啊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啊。这个浇在原文就浇灌，所以他们看见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。但到了11章啊，彼得回去了，当然很多人不舒服了，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觉得你怎么跑到外邦人家去了，所以彼得就把这段话重新做见证。那讲到的时候呢，使徒行11章15节，彼得就说，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，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好，所以你从这两处使徒行传特别提到圣灵的浸、圣灵的洗跟圣灵的浇灌，你就发觉他们基本上讲同一件事情，但是一个是在犹太人这里，一个是在外邦人这里，因为主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不再分外邦人，不再分希利人跟犹太人。但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时候，你记得主耶稣向那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吹了一口气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20章22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主已经升过天了，对不对？升天下来了嘛，我们上次讲过他那个次序的时候，他是遇到抹大拉玛利亚还没上去，所以他不能摸我，之后他就可以摸了，表示他那个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你们他吹一口气，你们受圣灵，就这个气呢就吹到他们里面去了一个是圣灵的浇灌呢，或者圣灵的洗是浸在他们外面，他们就被那屋里面就充满了圣灵。所以你记得 他们好像怎么样，譬如就在这个房间里面，屋里面充满了圣灵，而是他们外面，他们外面被 包起来了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解释了这一段话，讲得很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律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所以你看，首先他提到犹太人，也提到希律人，外面这两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，从一个圣灵做什么？一个是受洗，就是受浸，浸成一个身体，啊，这是外面的，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；一个是隐于一位圣灵，这是里面的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圣灵一方面隐于呢，是讲到在里面，啊，做我们的生命，啊，外面呢，还不是做一个能力，啊，能力还是次要的，外面是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，就是说我们从此不再是个体了。基督徒一信主以后，基本上就是说，我们不但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我们是属主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被浸在一个身体，我们就成了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。所以受圣灵的浸，当圣灵浇灌，受圣灵的浸呢，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。一个呢，就是说，说到了我们的主已经被高举了，他是主，是基督了，神已经立他做主，做基督，做全地、全世界、全宇宙的主，基督。因着他是主是基督，所以圣灵浇灌下来，啊，所以圣灵浇灌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对我们信主人来讲呢，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，啊，所以也不再分犹太人、希律人了。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最清楚告诉我们的，关于什么叫做圣灵的浸，啊，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。好，那现在就在经历来讲呢，那很多人就有不同的经历了，对吧？有的人说他受了圣灵的浸，有的人说他受了圣灵的浇灌。但是事实上呢，这些都是所谓的圣灵的充满，只是你用不同的名称，事实上都是圣灵的充满。那但是呢，因为圣灵充满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，因为经历不同呢，我们解释的就不同，所以就有各种的解释了。但基本上呢，事实上都是圣灵的充满。所以你如果读使徒行传，你继续读下去，你就发觉了彼得好几次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你看保罗也是一样。但是圣灵充满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主要还有分成两种。有一种叫做圣灵的充满是暂时的，啊，在特殊场合特别的充满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圣经所讲的叫做满有圣灵。你如果注意它的原来的意思的话，它会分成这样子，一个是圣灵充满，一个是满有圣灵。满有圣灵呢，它讲的是一个长久的状态，就是一个人生命成熟了，他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的，那叫做满有圣灵。我们讲的圣灵的充满呢，是常常是在有特别的状况下面，我们需要特别的能力，或者在经历特别的经历的时候，或是有特别需要的时候，为着特别的服事的时候，或是神为了要特别让我明白他旨意的时候，这都有可能有圣灵的充满。有些人的感受大一点，有些人感受小一点，有些人的影响大一点，影响的小一点。那有些人称这个为圣灵的浸，有人称它为圣灵的浇灌，但基本上呢，都是属于圣灵的充满。这是每一个人因着经历的不同，就给我们有不同的解释。事实上，我们一信主以后呢，我们就已经有圣灵的浸了，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了。所以圣灵浸只要两次就够了，一个外邦人，一个是犹太人。我们从此又不再分外邦人、希律人，所以我们都是圣灵的浸，我们也都有圣灵的内住，都隐于圣灵。隐于圣灵就说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。圣灵这就是内住的圣灵。那圣灵的浸呢，就把我们全部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你感觉不感觉，所有信主的你都在一个身体里面。然后按着经历呢，就有圣灵的充满，个人经历不同啊，但不一定一样。所以呢，不要强把我们的经历一直灌在人家的身上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是要知道的啊。因为有的人他特别愿意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啊，因为神会给他有特别的这种经历啊，帮助他认识。那有些人有特别的服事，他面对特别的艰难，圣灵会有充满 等等。那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 要被圣灵充满，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常满有圣灵，意思就是说要常常活在圣灵的管制约束底下，好彰显神的荣耀，让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里面。好，那如果提到这里呢，我们接下来就问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啊？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所以我只是简单提几个点就好啊。你要充满，你要倒空，所以不是主不给，主很乐意给我们，但是呢我们常常挤生命，肉体生命霸占，不肯让位，所以我们挤生命就倒空。那挤生命的倒空自然跟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关。那有的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剥夺的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很强，我们不愿意让步，我们不愿意妥协，所以时间会拖得长一点。但如果我们越是愿意接受的话呢，我们就倒空的比较快，你倒空多少它就充满多少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当然这一定是要提到奉献的生活，因为你如果不奉献，你就不会被主使用。所以你不奉献，你光要有圣灵的充满，基本上也是为了自己啊，彰显自己的能力啊，彰显什么，那个就失去了那个意义。所以这个奉献，把自己交给主来使用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。那当然也包括了相信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天然的父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万灵的父岂不把更好的就是圣灵给我们？所以神乐意给，但是呢我们要相信接受。所以我们相信接受呢，即使你没有感觉，那圣灵愿意给相信的人，你知道，他比方说圣灵已经在那边了，他愿意给你，但你要不要取用？信心就是说你拿出就去取用。那当然还有一点是跟渴慕有关，很多人根本就对这个不渴慕，或者他不愿意去接受，或者他有成见啊，这也是一个打扰。那还有就是呢，顺服，当然顺服跟相信有关系，不过我特别把顺服标出来，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圣灵是特别赐给那顺服之人的灵，所以这些基本上是有点关系，不过把它提就这几个点注意的话就好。那之后当然更深的主会带领我们啊，我是简单把这几个点。那圣灵充满的结果呢，圣灵充满了结果，当然这很重要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满有圣灵啊？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就讲到啊，你知道我们能够渐渐变成主的形象，能够像他，主要是因为主的灵做成。所以一个越是被圣灵充满，越是满有圣灵的人呢，你就给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更多做工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像他啊。所以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像他。圣灵充满的结果呢，也是跟我们进国度绝对有关系。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器皿里面，那就指着常时被充满。那圣灵的充满跟什么？跟属灵征战有关。你记得以弗所书五章讲到要被圣灵充满，六章就讲到属灵的征战，这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跟对付仇敌有关系。而且圣灵充满的结果呢，就是能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简单的提这几个。